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11月8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埃及27个省当中的13个省星期六开始第二轮的选举，选举议会下议院成员，几个星期之后将举行决选，确定最终的获胜者。埃及传媒展示了星期六上午埃及人在埃及一半的地区投票站参加投票，这些地区并未有参加上个月举行的那一轮投票，投票站播放广播，工作人员欢迎选民投票，有关当局安排了严密的保安措施以及新型冠状病毒防护措施。埃及国营电视台显示总统塞西在开罗郊区离开总统府不远的一个投票站投票，总统敦促埃及人行使他们的公民义务投票，埃及保安部队全副出动确保投票顺利进行。埃及国家选举委员会主席易卜拉辛对记者说，司法部门监督9468个投票站。在美国总统大选持续点票前，副总统拜登略微领先之际，台湾一个民调显示，如果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当选下一任总统，52.8%的受访者都会认为台美关系将会维持过去四年的情况，而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台海局势会维持现状。据台湾中央社等报道，中华亚太青英交流协会11月7号举行记者会，发布美国总统大选与两岸关系发展的调查结果，并邀请多名两岸关系国际关系学者与谈。该协会秘书长黄志胜表示，这个民调对美中台三边关系的提问以假设拜登当选为前提。民调发现，除了 52.8% 民众认为台美关系将会维持过去四年的状况之外，仲有10.2%的民眾認為會變得更加好。12名參與2019年反逃犯條例修訂民主運動的香港青年，今年8月移搭快艇前往台灣潮中遭中國海警截獲拘捕的事件，至今已77日。當局以有官派律師為由，一直拒絕家屬聘請的律師會面。當家屬要求獲取官派律師訊息之後，當局又找藉口拒絕。據香港傳媒11月7號報導，12名港人一直被扣押在深圳鹽田看守所，他們的家人至今仍然難見一面，而所聘請的律師亦遭當局刁難和打壓。日中兩國政府已經基本達成協議，盡快在11月中旬重啟因新冠病毒疫情而受到限制的商務旅行，來到替真遭受重創的亞洲兩個相互依賴的最大經濟體陷入低迷的經濟。據日本共同社報導，一位日本政府人士星期五11月6號透露了該消息，雙方這一次放寬旅行限制，再包括商務人員的短期出差和長期留住。雙方從今年7月起就開始了重新開放邊境的談判。今年9月接替安倍晋三擔任日本首相的菅義偉，在當月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首次電話交談中，就繼續進行盡快重啟兩國商務人士旅行的磋商，達成共識。蘇丹官方通訊社說，蘇丹關閉了同埃塞俄比亞的部分邊境，對鄰國埃塞俄比亞的局勢緊張做出回應。蘇丹官方通訊社蘇納報導，蘇丹卡薩拉州代理州長和州政府秘書長阿明星期四宣布了這個決定。在此之前，埃塞俄比亞聯邦政府指責北方地區的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對當地聯邦政府的一個軍事基地發動了攻擊，埃塞俄比亞總理艾哈迈德隨後命令軍隊進入提格雷地區，並發動一場軍事攻勢，造成當地局勢緊張。埃塞俄比亞空軍據報星期五轟炸了當地的軍事設施。伊塔熱帶風暴目前正朝著巴哈馬群島和佛羅里達州的方向移動，當局已經為當地發放了警告。美國國家颶風中心星期六上午表示，伊塔熱帶低氣壓目前正朝著巴哈馬群島和佛羅里達州的方向移動，最大持續風力每個鐘頭達到55公里，預計星期六晚間再度會升為熱帶風暴。颶風中心因此向開曼群島、巴哈馬群島的西北地區和古巴某些省份發布熱帶風暴警告，並向佛羅里達州的東部沿海和南部島嶼發出預警。 熱帶風暴警告表示，風暴預計會在未來36小時之內抵達。預警表示，熱帶風暴可能會在未來48小時內出現。伊塔颶風星期二在尼加拉瓜登陸之後，為當地帶來強風暴雨。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香港的泛民主派支持者應不應該去撐特朗普連任，引起爭論。智庫和遊說團體都呼籲放下成見，避免互相攻擊。美國總統大選結果邁向塵埃落定之際，點票進度牽動著香港民主派支持者的思緒。近日在香港出現了有關支持特朗普連任是否等同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的爭議，在過去幾日有關爭議更加趨向激烈，提出否定上述講法的學者和傳媒人被謾罵，另有智庫人士提出以和為貴和不應該內控。在美國的港人組織則呼籲香港人應該理性對待有關議題，並且認為爭取美國支持香港民主是長期的策略，不應該一面倒向某一個政黨。據美國之音記者張富傑在華盛頓的報導，香港人關注美國總統大選有著悠久的傳統，這次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和民主黨的拜登對壘卻與香港民主發展扯上了爭論。民意調查機構 YouGov 最新的調查顯示，儘管香港受訪者支持拜登當選佔了 42%， 高過支持特朗普的 37%， 但是在過去幾個星期，部分泛民主派抗爭者在網上掀起一片爭論，指稱支持拜登當選等同支持中共政權，又認為支持拜登是等同毀滅香港民主運動，並虧欠了過去一年多反修例社會運動中已經犧牲的抗爭者。願意作公開表態的人包括了前人民力量主席袁麗明，他在面書上表示，不少支持民主自由的亞洲人，包括香港的民主派抗爭者，都暗地裡認為特朗普當選對香港有利，原因是特朗普的對華政策較強硬。持有同樣意見的人士都包括了香港著名時事評論人陶傑、李儀和顏純坤等。不過並非所有支持香港民主的人士都支持上述的論述。香港 D100 網絡電台創辦人外號大班的前立法會議員鄭經翰首先在今年10月中在眾新聞網站上撰寫題目名為特朗普違反民主公義核心價值豈可蠻撐的文章。這篇文章觸發了駁斥支持特朗普等同支持香港民主抗爭的罪網。隨後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葉建文亦都在明報發表觀點相同，題目名為《談普世價值怎會有國際關懷》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寫到，有這麼多年輕香港朋友可以真心希望特朗普成功連任感到大惑不解。兩篇文章將香港支持民主抗爭陣營中的矛盾曝光於公眾視線。鄭經翰在文章中指責特朗普反民主、反公義，認為不值得信奉民主自由普世價值的人去支持。他批評香港一眾見風使舵追逐社交媒體貨金的網紅。鄭經翰在文章中指責這些評論人一窩蜂盲目支持特朗普，結果出現了輿論在香港支持民主、在美國反對民主的畸形怪現象。他又批評香港的網紅和文化人混飯吃，指他們以名利為重，自命進步，又指經常談論自由人權的人士口是心非，毫無民主理念。葉建文的文章着墨承接住上述鄭經翰文章的主線，批評香港特朗普年輕支持者不理解當今世界局勢。葉建文的文章認為，即使西方世界今日確實對中國有種種不滿，特朗普在國際外交上的無知、妄撞和短淺目光亦都令到美國政府難以促成好像1960和70年代的西方陣營大團結反華反共的局面。兩篇文章發表後都相繼遭到謾罵和人身攻擊，擁有200,000+聽眾群的網台星期二得到在10月17日的節目中指責鄭經翰是傳媒惡棍與共匪現身。針對葉建文的言論，有網民在面書上帶有貶義地形容他是左膠、 而即政治光谱偏左，而且总是强调拥抱普世价值的人。眼见撕裂严重，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在美国大选一日前的11月3日星期一，在苹果日报上发表题为莫因美国大选撕裂香港社会的评论文章。他在文章内认同争论两派的观点，承认特朗普任内强硬抵制中共经济渗透，制裁华为和 TikTok，提升美台关系，制裁部分中港官员，是大快香港人心。不过钟建华亦都同时写到，特朗普拒绝承认全球暖化的科学事实，退出巴黎协定，对过去近一年的新冠疫情蔑视科学论据，使到病毒在美国扩散，亦都正是削弱美国国民对他的支持基础。钟建华提出支持民主的香港抗争派，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才可以寄望美国社会继续重视和关注香港。他反问，我们亦都绝对没理由因为一个香港人没办法控制的美国选举而自陷于分裂对立，哪个人当选美国总统都好，都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决心。香港人现在继续要做的是不悭不卑地继续坚持我们的诉求，只要我们争取符合普世价值，我们就继续可以成为现代文明的同路人。那哪一个当选美国总统都不能够对在香港发生的事视而不见。专门推动美国对港政策的香港民主委员会创办人朱穆文在较早前一个网上论坛上表示，美国大选对香港未来固然重要，但香港民主抗争支持者应该谨记，推动美国落实持续关注香港民主发展是一项长期而且需要努力不懈的工作，所以不应该偏向依赖某一个政治人物与政党。朱穆文解释，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在关注香港的议题上各有优劣，不应该单一认为支持特朗普连任就是支持香港民主发展。在涉及到香港政治难民的收容庇护政策议题上，特朗普政府和奥巴马执政年代比较则大为收紧。朱穆文总结认为，不应该将所有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里面，正确的做法是要争取两党同时给予支持。他最后说，
That is our greatest strength as a movement, and that is the greatest asset we have going forward, is not to be reliant on just one political party, one candidate, or one person.But to actually continue to support and get support from both political parties.
朱穆文说，这个民主共和两党的共同支持就是我们香港民主运动中最大的推动力量，这个也是推动我们向前行的最宝贵的资产所在。这个就是不要要依赖单一政党、单一候选人或者是个人，而是要继续支持两党，并且在他们当中得到支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报道。美国总统选举已经完结，已经进入了点票的工作。美国大选和中国的国运，拜登是否会比特朗普更加亲中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20年11月1日，迈阿密特朗普总统支持者着国旗主题长物走在两排汽车之间，中国亦都喺度密切关注美国嘅选情。特朗普任内美中关系跌到谷底，北京焦虑嘅期待伴随美国总统换届，美中关系会出现中共领导人期待嘅变化。呢一次美国大选会喺边一种程度上影响中国嘅未来命运呢？中国因素又如何反过嚟影响美国选民手中嘅选票？特朗普和拜登的中国政策有何不同？大选结果对于美中关系意味着什么？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北京对于今年的美国大选非常关注，因为这一次大选对中国国运会有深远的影响。胡平说，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和两个关键时刻。第一，是美国本来就非常重要，美中关系本来就非常重要，现在美国面临一个关键的时刻，美中关系亦都面临一个关键的时刻。这个就是为什么北京对这一次美国大选特别关注， 因为这次大选的结果对美中关系乃至于对中国的所谓国运都会有深远的影响。据说原来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讲过，在79年他陪同邓小平访问美国的时候，问邓小平为什么要向美国开放，邓小平当时就说那一些跟着美国的国家都会富起来。可见中国领导人很清楚中国要发展要富强，离不开同美国的合作，离不开同美国的友好关系，离不开同美国在经济贸易以及其他各方面的交流。独立学者资深媒体人郭碧东认为，中共的确将这一次美国总统大选与中共政权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说中共将美国大选与政权命运牵连到一起，讲明两点。第一点，中共已经意识到了如果特朗普继续担任美国总统，中共的政权将面临灭顶之灾。最近中共五中全会全提出了闭关锁国的讯息，习近平最近又高喊不可能之类的威胁，这个都表明了中共已经确实感觉到了致命的危机。我们都知道中共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为人民公敌，讲明中共实际上已经对特朗普领导下的白宫完全绝望了。但是中共又将国运绑定在美国这一次的大选上，讲明他们又在充满期望。北京驻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美国是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领导者，他的一举一动对整个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美中关系的好坏甚至会影响到习近平的2035年远景规划。胡平说，现在美国固然和他的传统盟国有很多摩擦很多矛盾，但是在很多方面美国毕竟还是西方国家的带头人，很多事情美国带头做了，其他西方国家就会跟着，比如好像限制中国的 5G， 还有好像限制中国留学生学习高科技，跟着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日本都在跟着。这一次中共五中全会又重新强调要自力更生，尤其将科技创新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个都是有感于现在美中关系的恶化，所谓脱欧可能使中国高科技的发展遭到很大的阻碍，就会影响中国今后的发展，所谓2035年远景能不能实现和这个显然息息相关，这个就是中共为什么如此关心美国这次大选的原因。独立学者郭碧东表示，中共对于这一次美国总统大选抱有较高期待值，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北京有自己更喜欢的美国总统人选。他说中国将国运这个词将美国总统选举关联在一起，已经讲明了一切。从另一个角度看，美国这一次大选一定有中共充满期望的人，否则他的国运绑在哪个身上呢？在过去几十年里面，中共从未停止过对自由世界的渗透和殖民化控制。在中国病毒危害世界的时候，大家突然发现世界卫生组织突然成为了中国的卫生组织，可见中共在渗透上花了几大的功夫。胡平表示，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很明显北京是更希望拜登能够胜出。他说你看中共当局的态度，你看中共当局对蓬佩奥这种超高规格的大批判，再看王毅外长的拒绝脱欧，再看这一次五中全会发出来的讯息，那个就讲明中共当局现在很希望中美关系，尤其是经济贸易关系能够回到过去的那一种状态，希望中美关系能够稳定，这个就表明了中共当局对现在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是非常不满的。这样因此相比之下，恐怕拜登就是更可取，当然他也都吃不准拜登上来以后是更好还是更坏，但是他吃得准的是反正特朗普搞得这一套他很不喜欢，这一点事情很明显的。就好像上次大选我们都看得出来，当时北京是比较倾向于支持特朗普，他并不是了解特朗普，他就是不喜欢希拉里。中国国内亦都有一派观点认为，特朗普虽然对中国强硬，但这一位强调美国优先动不动退群的美国总统缺乏对抗中国的全球眼光和策略， 可能會反而加強北京的地位和影響。對此，獨立學者郭碧東認為，如果確實是這樣的話，這樣說明中共又一次對特朗普做出了錯誤的判斷。郭碧東說，特朗普是一個政治素人，好像也都不是怎樣政治正確，但事實上我們看到在過去四年中，特朗普無論在對待恐怖主義打擊、在離合中東和平、在果斷退出被中國殖民化的國際組織上，以及最近組合的亞洲小北約，這些國際事情上，政治智慧和實際結果遠遠超過了他前幾任總統。尤其是特朗普清晰地認識了中共的本質，果斷地提出了脫歐的措施，及時結束了這種養虎為患的局面。他這種釜底抽薪，充分顯示了美國式的智慧和勇氣。美國之音記者許波，華盛頓報導。
美國安全與情報官員星期二11月4日宣布，在全國範圍內的選舉中取得部分勝利。他們表示，面對來自外國對手的虛假信息攻勢，他們已經有力地阻止了針對投票基礎設施的攻擊。據美國之音記者蔡爾丁發自華盛頓報導，美國網絡司令部司令陸軍上將保羅中根表示，針對選舉的黑客行為在可能造成持久破壞之前就遭到重創。身兼美國國家安全局局長的中中根星期二晚間在一份聲明中說，我有信心我們在過去幾個星期和幾個月中所採取的行動確保了我們的對手不會干預我們的選舉。他表示，未來對美國民主進程的攻擊都會同樣遭遇強而有力的回擊。他說，我們的工作未有在11月3日結束，我們將對任何試圖干預國家或行為者採取行動。美國網絡安全與基礎設施安全局的選舉安全官員亦都在星期二的一系列傳媒簡報中表達了類似的信心。網絡安全與基礎設施安全局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高級官員在提到外國對手時說，我們不是容易攻擊的目標，你們下次得準備更好。在星期二選舉日來到之前，美國情報官員證實兩宗試圖干預大選的事件，一宗是由伊朗所為，另一宗就是俄羅斯所為。情報官員表示，在這兩宗案件中，黑客獲取了與選民註冊數據相關的訊息，伊朗試圖入侵一個州的數據庫，並利用那些數據散播虛假訊息。星期二投票結束之後，安全官員表示，他們開始著手應對來自伊朗以及俄羅斯、中國和其他對手更多虛假訊息的活動。他們表示，一些州由於郵寄選票導致選情膠著，最終結果可能會長達幾日都不能夠確定。這個就是這個時候虛假訊息活動利用這種不確定性，也都試圖削弱美國人對民主程序的信心。美國網絡安全與基礎設施安全局上述這一位不透露姓名的高級官員警告說，在接著下來的幾日和幾個禮拜內，攻擊面正在從實際的投票過程本身轉移到選票的統計、排查、審計以及通過認證。他警告說，你可能會看到網站被黑，在某一些網站或者甚至傳媒上操縱選票統計，還可能看到拒絕服務攻擊，看到放大或者推廣虛假選舉結果的虛假消息行動。安全官員和專家都說，在星期二投票站開始關閉之際，他們已經看到虛假信息活動的一些證據，尤其是來自今日俄羅斯和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等俄羅斯傳媒的活動。總部設在華盛頓的保障民主聯盟研究數字虛假信息的研究員布萊特·謝費爾在電子郵件中回覆對美國之音說，我們看到俄羅斯在放大一些有關選舉欺詐恐嚇的指控，尤其是在賓夕凡尼亞州上。他說，但這個與國內的虛假信息相比仲是相形見絕的。他警告說，隨著事態展現初形，相關敘事產生影響，外國虛假信息行動很可能會在未來幾日內日益活躍。其他專家都警告說，美國的對手很可能正在等待時機，想要利用美國已經有的虛假信息生態。 華盛頓威爾遜中心研究假消息的研究員尼娜·楊科維奇說，外國行為者只需要放大某些國內行為者所說的話。他說，在選舉後激發對民主制度的長期不信任，對他們來說更加有利。美國選舉安全官員星期二晚間再三對來自俄羅斯傳媒或者來自伊朗和中國傳媒的訊息發出警告。上述這位高級官員說，這些國家機構是國家喉舌，要用這種方式來對待他們，以大量的懷疑來對待他們。反虛假情況官員警告說，試圖影響美國選舉及結果的並非只是俄羅斯、伊朗和中國三個國家。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蔡爾丁發自華盛頓的報導。自年初台灣選舉民進黨的蔡英文順利連任之後，中國就不斷增強對台灣軍事施壓力度，侵擾台灣周邊空域的情形日益嚴重。這種強大軍事壓力反映出近年來中國軍事快速擴張的實力，不單止在台海，在南中國海、東中國海、中印邊境等印太地區，很多活動亦都引起周邊鄰國的不安。在美國選出了下一屆總統之後，觀察人士說，中國的軍事崛起是美國領導人必須面對的重要挑戰。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海軍退役上將詹姆斯·埃利士在1996年第三次台海危機時，曾經指揮獨立號航母戰鬥群並協調另一艘尼米茲號航母戰鬥群在台灣附近海域應對當時中國試射導彈可能一觸即發的緊張情勢。幾日前，埃利斯在胡佛研究所的一場關於中國崛起與印太安全前景的討論中，提及解放軍金色能力的對比以及在地區引起的危機。他說1996年解放軍在很多領域都大幅落後美國，但是到了2000年中期開始，他已經能夠對美國在地區的主導地位造成挑戰。我今日真的沒辦法再操作兩個航母戰鬥群，好像我24年前能夠不受懲罰的做到一樣。埃利斯說，台海情勢目前正處於危險時期，中國對台灣的軍事脅迫正在加劇。很多防務專家都有同樣的看法，認為美國必須有應對台海變局的能力和準備。目前是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的埃利斯說，自習近平去年發表講話，指稱台灣與中國的統一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必然後，解放軍幾個月來對台灣的軍事壓力就不斷增強，軍機越過長期以來被視為是海洋界線的中線，甚至還公開否認這個中線的存在，又在台灣附近海域舉行軍事演習，這個使到很多防務專家都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我們或者我們當中的一些人已經有同樣的看法，那個就是在所有與中國在國家安全領域可能的摩擦點中，很多國防戰略人士都認定針對台灣的衝突是最主要的假想情況。埃利斯說，這些防務專家認為美國國防部必須專注於與地區盟友共同應對台灣變局的準備，這個比其他假想情況還更加重要。美國必須能夠有效防衛台灣，因為重要的是要挫敗中國達到地區霸權的策略，並且要調適美國軍隊具備防衛台灣的能力。雖然這個很困難，但卻有必要，因為它能夠使美國防衛亞洲其他盟友不受中國侵犯。埃利斯亦強調，台灣必須有自我防衛的決心與準備，提高防衛能力的開支，否則單單依靠美國的協助是不夠的。例如在1959年的金門危機時，美國動用6個航母戰鬥群才有辦法提供台灣船艦必要的補給。在1996年台海危機時，雖然它的航母戰鬥群已經在附近海域，能夠在幾個小時內做出反應，但第二個航母戰鬥群卻要經過10日才抵達當地。在涉及美國的部分，埃里斯說，除非或直到美國能調整對地區承諾，否則要遵守那些的承諾，美國必須做的事情包括重新審視採購優先順序、操作概念、部署態勢，以及與地區夥伴的政治軍事關係。 此外，他亦都表示，美國必須與北京接觸，以減低任何美中兩國以武力雙向的可能性。你永遠不知道在那一些禮貌和愉悅的外交背後，有多少是因為有一個默不作聲的軍隊。愛麗絲在引述前美國外交官喬治·海南1946年在美國國家戰爭學院發表的講話時這樣說，美國國防大學中國軍事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桑德斯認為，雖然中國軍事快速擴張，不過美國軍隊在質和量上面仍然比中國解放軍有顯著的優勢，尤其是在一個長期衝突使美國有時間匯集所有軍事資產來應對的情況下。桑德斯在胡佛研究所上個月另一場關於印太地區安全防衛的討論中，分析美中軍事發展及台灣軍事衝突的問題時指出，解放軍的確在過去20到25年間有快速長足的進步，能夠同時進行3個艦隊及超過150艘戰艦的演練，不過他們至今仍然未有遠洋艦海軍作戰能力。他說，解放軍的航母設計落後美國數十年，雖然他們的戰機有新引擎和先進反艦導彈，不過其設計卻是以上個世紀50年代蘇聯的設計為基礎。在組織上，解放軍原來的目標是以應對邊境有限衝突為主，但過去15年來，他已經開始着重發展軍事投送能力，並改善不同軍種間的聯合作戰能力。桑德斯指出，美中印太競爭有涉及傳統軍事的層面，而解放軍最大的優勢就是地理位置，尤其在臨近周邊的衝突中，他有使用陸基導彈跨越水域的投送能力，而美國卻必須遠程部署軍力並應對中國的區域拒止 AEAD 阻礙。但桑德斯在分析中國對台軍事選項時說，解放軍能夠對台灣採取的軍事行動包括封鎖海空導彈攻擊、軍事侵略和低於軍事衝突的灰帶脅迫，但這些選項都帶有極大風險。解放軍在軍事上取得很多進展，相對於台灣的軍事能力，解放軍的進展還要更大，但他的挑戰在於如何將這種能力轉換為他想要的政治結果，那個就是統一。執行這些軍事選項的代價和風險極高，做此嘗試卻失敗的中國領導人是在冒個人政治生命的風險，桑德斯這樣說。他還說，美國正在轉移情勢，採取很多重要作為以重新取得失去的優勢，台灣亦都在做一些正確的選擇。不過在桑德斯看來，台灣並未有投入足夠的資源及能力，如果美國能夠在軍事現代化及作戰構想做更多，台灣亦都能夠在落後整體防衛構想，尤其是資金的投入上做得更多，這樣對於維持台海地區和平穩定將有極大的幫助。中國軍機連接不斷入侵台灣西南空域，跨越海峽中線，侵擾台灣周邊空域的情況日益加劇。台灣國防部說，單是11月2日星期一一日，解放軍就有8個架次的軍機入侵台灣西南空域。台灣國防部長嚴德發說，截至10月7日為止，解放軍一共出動1701架次的軍機侵擾台灣防空識別區，49架次越過台灣海峽中線，而台灣空軍則出動2972架次軍機進行攔截，耗費$8.5 億的費用。無論中國對台灣的軍事施壓目的為何，前美國官員和分析人士都提醒大眾注意北京當局的意圖。曾經在小布殊政府擔任國防部中國、台灣及蒙古事務資深主任的卜大廉，上個星期發表文章呼籲美國領導人注意北京發出的警告。他說，習近平正在對台灣緊鳴戰鼓，美國必須聽。目前是美國企業研究所亞洲研究主任的卜大廉指出，雖然北京對民主台灣的脅迫幾乎是常態，但有4個理由必須嚴肅看待解放軍最近的行動，包括受到疫情及經濟放緩影響的習近平試圖從國外尋求民族主義的勝利， 更具致命性军事能力的解放军有更多军事选项，要逆转特朗普政府和台湾更紧密的关系，以及中共视美国为无可救药的分裂和混乱。不过卜大连亦说，目前的危险并不是一场真正的侵略，因为北京并不想与美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他只是想利用武力来使华盛顿和台北难堪。他可能夺下一座离岛，或者加大空中和导弹威胁，使他的军力展示到世人难以忍受的程度，或是发动大规模网络和信息攻击。重点在于使华盛顿面对非常复杂的情势，并迫使台北面临一场政治危机。卜大连说，现在还有时间阻止这一种坏的局面发生。他提出建议，包括由特朗普和拜登发表声明，表明美国反对任何对台湾的武力及干预民主政治行动，派美国军方及民职顾问小组到台湾，协助保障重要基础设施，并反击信息及网络攻击，持续在台海周边保持美国船舰及飞机的存在。此外，卜大连亦都建议美国政府与中国领导层进行高层私人外交，讲明军事胁迫无办法达到他们希望的政治结果，而美国亦都应该列出如果中方不肯退让的可能后果，从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到签署防卫条约，再到在台湾驻军等，亦都就是所谓的以拒绝来积极威胁，敦促中国共产党与台北就彼此的分歧恢复直接协商。前时代杂志驻北京记者舒曼没多久之前在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亦提醒各方注意台湾。他说，台湾是那一些未曾被引爆的热点之一。数十年来，对于台湾前途的争议一向都有引发美中冲突的可能，但是对于中国可能侵略台湾的担心却一直没有成真。这个局势亦都一直僵持在那里，台湾的困境亦都成为其他例如北韩或者印度、巴基斯坦等亚洲地缘政治更紧迫争议的背景，但是这个局面如今却有变化。北京以实施国安法取得对香港进一步控制后更加自信，但舒曼说，国际社会的反应却十分有限，这个亦使得台湾政府和关注台湾的人士非常担忧。而近来中国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对台湾空域的侵扰和故意越过台湾中线的作为，都显示北京正在步步进逼，不单只是指恐吓台湾，更加是在挑战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舒曼说，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告诉他，中国对台湾的敌意、对香港民主人士的打压、与印度的边境争议、对新疆维吾尔人的关押等等，这些行为都反映出中国的威权政府正在扩大它在全球的影响力，而台湾正在处于这种扩张的前缘。亦因此，舒曼表示，台湾将是华盛顿在亚洲的最终考验，如果北京胆敢侵犯台湾，跟住落来发生的事将决定是中国还是美国来主导太平洋。华盛顿如果没办法与台湾站在一起，这样此地以美国为主的同盟系统有可能瓦解，美国的权力亦将随之葬送。因此，针对台湾的搏斗或者是一个冷战的遗迹，但他将迎数未来。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台湾出售四架无人机，国防安全合作局星期二11月3日已经就此通知国会，这个是美国政府两个星期内第三次就对台军售通知国会。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这四架无人机是通用原子能公司制造的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国防安全合作局发布的新闻稿说，四架无人机及两座固定地面控制站、两座移动地面控制站、14个附属导航系统、多光谱瞄准系统、雷达及其他相关设备等，估计价值约6亿美元。新闻稿亦都说，建议中的军售方案符合美国法律和政策，支持接受方使他 武裝的部隊持續現代化並維持可信防禦能力，從而有利美國國家經濟及安全利益。這個軍售方案亦將協助改善接受方的安全，並協助維持地區政治穩定、軍事平衡、經濟與進步。此外，這個軍售方案亦將會改善接受方應對當前及未來威脅的能力，提供及時的情報、監視及偵察目標取得，以及反陸地、反海洋、反潛打擊能力，有利它的安全與防衛。出售這個設備與支持將不會改變地區的基本軍事平衡。國防安全合作局說，這種能力是對地區威脅的威脅，它將加強接受方的自我防衛，接受方將沒有困難將此系統納入它的武裝部隊。10月21日，美國國務院批准三宗對台軍售，包括高機動火箭炮系統及相關設備、真情形防區外對地攻擊導彈及相關設備，用於 F-16 戰機的偵察吊艙和相關設備。10月26日，國務院又批准售台多達100套的魚叉海岸防衛系統及相關設備。美台商業協會在一個聲明中對此表示歡迎。會長韓裕伯說，台灣正在持續擴大情報監偵設施，增添海上衛視平台將會提供台灣顯著的新海洋偵襲能力，這是台灣海軍的重要使命，尤其是在解放軍正在積極侵犯地區及台灣海峽水域之際。台灣外交部對美國批准售台無人機一事表示歡迎。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台北時間星期三上午說，已經正式接到美國政府將對台出售四架 MQ-9B 無人機的通知，這個是特朗普總統任內第十度，亦都是美國政府在兩個禮拜內第三度提供台灣重要防衛性武器，使到台灣在捍衛台海和平與區域穩定上更加具有能力和信心。台灣政府感謝美國政府持續以具體行動去履行《台灣關係法》及六項保證對台灣的安全承諾。在美國較早前批准對台軍售之後，中國政府表示強烈不滿和抗議，並宣布將會對參與對台軍售的美國製造商洛克希德馬丁公司、雷神公司及波音防務集團實施制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中国金融科技公司蚂蚁集团史上最高近350亿美元的上市案，星期二11月3日晚间突然被叫停，引发了市场的错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部分金融学者分析认为，蚂蚁集团的情况代表着中国对网络小额贷款的行业监管法规即将上路，可能会影响到未来蚂蚁集团的营运模式。他们预测一旦蚂蚁集团纳入监管之后，他们的业务可能有所限缩，届时公司的估值下调的可能性亦大增。因此蚂蚁集团就算半年后重新上市，投资者经过一段冷静时期之后，对蚂蚁集团的股价的追捧应该不是那么可能一样火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主任吕徐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认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之所以叫停蚂蚁集团在上海股市的上市案，是因为蚂蚁集团在上市的路演当中未被有充分向投资者揭露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对该公司的冲击，等于间接低估了该公司未来的营运风险，而造成投资者在过去一个礼拜内疯狂认购新股，夸大了他们上市之后的可能估值。中国银保监会和央行在今年五月初已经草拟完成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并且在今个星期一公告，进入公众意见的征求阶段，预计在一个月之后，即是12月2号公众意见的反季截止之后，进入下一个阶段的立法或者施行。据这个办法规定，未来个人贷款不能够超过30万元人民币，或者他最近三年年均收入的三分之一。 對企業法人或者組織的貸款亦不能夠超過100萬元人民幣，而經營網貸公司的一次性繳納的註冊資本不能夠低過人民幣10億元。如果是跨省經營的話，就最低資本額將會提高至人民幣50億元。而另外，在單筆聯合貸款當中，辦法亦規定小額貸款公司的出資比例不能夠低過 30%。 有關的情況顯示，未來網絡小貸的額度、出資額和供幹率都受到嚴格的規範和限制。呂徐啟說，螞蟻集團作為中國行動支付和網絡小額貸款機構龍頭，未來的營運模式將會隨著這個監管法規的上路而受到很大的限縮。他說，如果螞蟻集團在法規上路前上市的話，現在的日價買股的投資者恐怕將會為他未來要腰斬的股價而付出代價。呂徐啟說，這個監管政策一出來之後，他的盈利模式不成立的話，螞蟻集團即使上了市之後，有可能估值就會下調，估值一旦下調的話，他們的股價搞不好就會是一路暴跌。螞蟻集團原本預計在星期四在上海的 A 股和香港股市 H 股兩地的總計發行是34億股，佔該公司的總持股量大約 11%。在每股定價分別是 68.8 人民幣，也就是 10.28 美元和80港元，也就是相當於 10.32 美元的前提之下，一共可以公開籌集到超過344億美元的資金，屆時亦會將螞蟻集團上市之後的總估值推升至3100億美元以上，遠遠超過中國最大的中國工商銀行的市值，也就是大約2700億美元。在過去一個星期新股認購階段，市場傳聞香港的 H 股暗盤一度叫到每股120港元，代表著 50% 的日價。而另外，在上海 A 股的超額認購達到870倍以上，等於投資者捧住現金都不一定買得到螞蟻集團的新股。這個熱捧現在隨著螞蟻集團上市案的叫停而停止。不過，據騰訊一線的報導說，螞蟻集團董事長井賢棟在星期二晚緊急召開中高層的緊急會議時，仍然樂觀地說，螞蟻集團會盡快滿足監管單位的要求之後重新上市，雖然重新上市的時間可能會被推遲半年。由於螞蟻集團的創辦人馬雲曾經在今年10月底在上海外灘的金融高峰會議上批評中國銀行界對貸款要抵押的當鋪思維，他又聲言說，中國金融並沒有系統，亦沒有系統性的風險。他又更加批評巴塞爾協議是一個過時的老人俱樂部所制定的風險標準。市場普遍認為馬雲的這番說話激嬲了中國的監管單位，因此觸發了監管單位在星期一公布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以及馬雲和其他兩名螞蟻集團高層同時在星期一被中國的央行、中國證監會、中國銀保監會和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四大監管單位約談。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金融系副主任呂徐啟教授說，馬雲的這番說話代表著螞蟻集團背後的股東希望變現的心情，但是食相太難看，因為金融科技再怎麼創新創造都是屬於私人的利益，但是金融監管保護是公眾利益，是無得商量。他說，螞蟻集團從事的是金融服務的業務，但因為科技公司的身份而規避金融監管，首先對其他銀行同業可以會帶來不公平，再者螞蟻集團如果做大之後，他們的營運模式如果不加以限制的話，集團就可以透過加大槓桿瘋狂套利，等於將潛在的風險留給整個銀行體系和社會。呂徐啟又說，如果全中國企業都按照螞蟻集團不受監管的套路去玩的話，對中國經濟影響將會是災難性。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金融與會計學教授瑞蒙就表示，螞蟻上市案只是時程上受挫，應該在滿足監管單位的要求之後會重新上市。不過他同時承認，螞蟻集團的貸款業務槓桿率實在太高，充滿風險。他向美國之音說，如果政府文件所解釋螞蟻集團的潛在風險是過度借貸，因為螞蟻集團只有30億人民幣的資本，但就從事超過3000億元人民幣的借貸，100倍的槓桿實在太高。 瑞盟又说，蚂蚁未来不会被重新归类为金融类股，仍然属于市场的传闻。不过万一中国证监管理单位决定剔除蚂蚁集团的科技股身份的话，他们公司的未来能否在上海的科创板上市可能会再掀起变数。台湾政治大学金融系教授朱浩文就认为，金融科技的确带来创新思维，亦弥补了传统金融业的不足处，尤其是在普惠金融的目标上，令到过去金融业服务不到的小微企业或者消费者可以因此受惠。不过他说，中国之前的 P2P 网贷所引发的卷款倒闭或者资金挪用等等的事件，就代表着网络小型贷款隐藏着极大的金融和社会风险。这个情况包括过度借贷和金融风险管控不当等等，这个是全世界金融监管机构都没有可能坐视不管的事情。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国现在要针对网络小额贷款这种新形态业务提出管理办法。中国的 P2P 网贷指的是透过网络平台帮有存款的投资者联络到有贷款需求的借贷人。据外媒 Business Insider 报道，在2018年全盛时期，全中国超过6000间网贷业的总贷款额规模曾经高达2180亿美元。不过在爆出倒闭风潮之后，经过中国银监这两年的整顿，投资者截至到今年8月为止，总计损失超过1150亿美元。朱浩文说，怎样在创新和监管当中取得平衡，是中国监管单位现在面临的大挑战。尤其蚂蚁集团近期亦传出借贷额度和跨省借贷的违规现象，都令到中国的监管单位不可能坐视不管。他说，如果中国再放任蚂蚁集团继续做大，届时将会有大到不能倒的风险，也就是说，因为它规模太大，一旦出现问题，后果将会不堪设想。据蚂蚁集团的招股书显示，截至今年6月30号为止，蚂蚁平台促成消费者和小微电商的信用贷款金额分别达到 1.7 兆人民币，也就是2533亿美元和4000亿人民币，相当于600亿美元。而另外，蚂蚁旗下的支付宝每个月有7亿以上的活跃用户，它所服务的小微电商超过8000万间，金融机构合作伙伴亦超过2000间。截至今年6月30号之前的12个月里面，在中国经手的总支付交易金额超过118兆人民币，亦即是相当于 17.6 兆美元。不过朱浩文说，不理蚂蚁的业务有几大风险，中国证管单位在他们的审核上市案的时候就应该要评估过这些风险，才准许他们上市。因此直到上市前两日，才临时因为这些长年就存在的风险而叫停蚂蚁集团的上市案，亦反映出中国资本市场的人治色彩，有损中国的国际声誉。朱浩文说，中国大陆资本市场的发展亦只是不过20至30年的时间，所谓人治的色彩仲是非常浓厚，可能部分制度以外的人为考虑反而影响到制度的运行，所以他个人认为今次突然间叫停对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名声是有所伤害。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海底光纤电缆被认为是数字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承载着全球几乎所有的互联网信息传递。中国近年来在这个传统上由西方国家主导的领域迅速崛起，在全球约400条海底光缆中，中国电信公司华为海洋建设或升级了其中的105条。随之而来的网络安全隐患也引起美国高度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随着全球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海底光缆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大约400多根的深埋在海床下的光缆构成了当今国际互联网的主干，承载着世界上 95% 以上的数据流量。海底光缆是国际互联网最重要的网组成部分之一，如果将它剪断拆除，又没有了国际互联网。纽约大学传媒文化与传播学教授、海底网络一书的作者斯塔洛西尔斯基就表示，虽然卫星亦都可以用于网络的传播，但是只是占好少的部分。 由於鋪建海底江纜涉及到深海作業、光學傳輸等多項尖端技術，被認為是網絡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最複雜的困難的大型工程之一。當今世界上有能力進行海纜建設的國家屈指可數。總部設在華盛頓的一家是國際海纜業公認的權威資訊機構，負責繪製世界海底電纜地圖。他最新統計顯示，目前全世界總共有406條的海底電纜。該公司研究部主任莫爾丁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的華為海洋雖然所佔主場的份額相對還是不大，但是已經躋身世界四大海底電纜工程之一。莫爾丁表示，世界上最大部分的海底江纜都是由四家公司鋪設，這些公司分別為美國的 Subcom、 法國的阿爾卡特集團、日本的電氣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中國的華為海洋。華為海洋曾經為華為的子公司，去年6月在美國針對華為開始實施一系列制裁措施之後，華為將該公司出售給中國另外一家最大的電力和光纖網絡製造商之一，江蘇亨通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缅甸安全部队五年前开始对穆斯林罗兴亚族群进行暴力镇压和种族清洗，一些攻击发生在2016年10月到2017年1月之间。第二波镇压活动开始于2017年的8月，100多万罗兴亚难民逃离了缅甸。今日有大約86万羅興亞難民生活在孟加拉國的科克斯巴扎爾難民營，另外15万羅興亞難民生活在印度、泰國、印尼和馬來西亞等地區國家，有大約60万羅興亞人留在緬甸，面臨系統性歧視。其中13万多國內流離失所的人，大部分生活在若開邦等地的難民營中。美国10月22日共同主办了对罗兴亚难民回应持续国际支持的视频会议，鼓励其他国家对目前的危机慷慨解囊，并再度确认美国对罗兴亚人及孟加拉国的支持。美国同时宣布，在2020年财政年度到期之前，追加将近2亿美元的人道援助，将美国2017年8月以来对这场危机的回应所做出的贡献提高到将近12亿美元。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比根与英国、欧盟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高级官员共同主办了这一次的视频会议。比根说，会议突出展现了为解决这一次危机所做的国际努力，关键在于我们需要着手处理这些弱势群体的需求，同时加倍努力寻找这一场危机长期可持续的解决方法。比根强调说，缅甸政府能够发挥作用，创造有利于罗兴亚人自愿、安全、体面和持续返回缅甸的条件。副国务卿比根说，缅甸第一步必须允许在不受阻碍的情况下向受影响的社区持续提供人道救助，我们将继续成为你们为此努力的伙伴。比根同时指出，必须进一步努力解决若开邦的暴力根源，包括合作终止若开邦的武器和毒品贩运。这些贩运长期以来造成了若开邦的暴力和不稳定。比根最后说，我们作为领导者突出展示国际社会对孟加拉国等地区国家境内以及在缅甸国内流离失所的罗兴亚难民的困境所做出的反应。我们会追究那一些对已经发生的恐怖侵犯行为负责人员的责任。我们还将与罗兴亚社区合作， 就你们的未来制定能够体现你们社区决定的政策。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